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念到第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上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并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有请易经长老。
对不起，这是为了要录音。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如今我们进入到讲道的时间，我们再次的愿意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主，当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的时刻，求主你自己也打开我们的心，好让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继续能够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我们一同成长。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这十锭的银子。这十锭的银子呢，基本上就是在圣经一个小标题，就是用十锭银子的比喻。那前一章我们基本上已经读了，因为圣经记载说，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然后呢，并对他们说，他说，看哪，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他紧接着他告诉他们，他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呢，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不止只是单单这一次。其实如果说你回去，你有机会，你再翻开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二节，那边已经早早就已经讲到了主耶稣基督他要定义上耶路撒冷。如今呢，经过了这十多章啊，十一章，如今呢，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呢已经来到了耶利哥，然后在耶利哥那边他来着拯救治好一个 瞎子的病人，然后呢他进入到撒该的家，并跟他说如今上帝的救恩呢临到这个撒该和他的家人。那么当众人在这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心里里边呢、就开始可能打着自己的算盘。因为在这段时间呢，按照着犹太人的这个日历呢，犹太教的日历呢，基本上就是要到这个圣殿，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呢过这个逾越节，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各个信徒们呢，从四面八方，从以色列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要往这个耶路撒冷来着去敬拜上帝。因为犹太人的观念，耶路撒冷是上帝自己立名的一个地方，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耶路撒冷是人们必定在律法里边规定每年三次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上帝的一个圣城。在这个盛大的节日，人从四面八方要到这个圣城，你可想而知那个焦点啊就摆在耶路撒冷。当人多的时候，难免从外观来看你会觉得很兴奋，因为要过这个节日，要过这个日子。就好像很多时候呢，当大选来的时候，平时我们人都过着自己平日的生活，但是当一旦大选来的时候，有着那种群众大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群众大会，你听人那些政治家在那边演说，在那边说说服人的话，要拉客拉票。那么呢，当群众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从外观来看，从外表的现象来看呢，几乎每一个人的情绪呢都非常的高昂。那么偏偏这样子的时刻呢，我们的理性啊就无法真正就是能够很理智的想事情。很多时候在这样子外观外在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心里边好像意识着有大件的事情就快要发生了，有大件的事情既要来着来临了。那当主耶稣基督一再而再的提到他现在已经很近耶路撒冷了，门徒们跟当时听他来着讲话的人呢，都有意无意的因着自己固有传统的观念呢，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时刻的来着仰望盼望着那一位弥赛亚，就是耶和华上帝要派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呢，能够来着拯救他们。这时代的背景是这样子，当时这个以色列国呢已经给这个罗马帝国呢给统治了，那么呢他们盼望有朝有一日呢，他们能够有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呢能够来着拯救他们，从这个罗马的敌国里边能够来着脱离出来，完完全全的能够来着享受那一股的真自由。所以当时包括了甚至可能包括了门徒们，包括了那些听过上帝主耶稣基督所讲到行奇迹行神迹的这一些人呢，他们普遍好像意识到哎，这一位就是上帝所要应允的弥赛亚。他如今他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他要上耶路撒冷，为的我想就是要去当王。在他们的观念里边呢，那个弥赛亚呢是强而有力的，而且呢能够一次过就轻易的将这个政敌，将这个罗马帝国呢给打败，恢复了当时犹太人这个透过这个大卫王建立起的这个以色列国。但是呢这也纯粹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也就是因着他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有所的偏差而想象出来的事情。他们多么的盼望呢这位他们跟随的这个主，他们跟随的这位耶稣呢就是他们所盼望的一个弥赛亚能够进入到耶路撒冷，能够来这称王坐上那宝座，那么到时候呢他们也能够借着因着与他的关系呢 能够来这，也继续能够来这坐高位，因为他们曾经目睹主耶稣基督在医病的时候跟凡人不一样，他跟那些平凡的医生不一样，他一触碰不管是什么疾病，不管是什么罪呢，都一而再再而三立即就得到痊愈。不单单如此啊，特别是那些门徒们，他们曾经跟随着主耶稣基督，而且呢曾经经历真正的体验到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啊，远远超过只是不只是单单医病，而且呢也能够来这平息风浪，平息这种大风浪，能够来这镇覆大自然，更何况要来这这个罗马的这个敌国的这个政权呢，对他来讲的话又有什么有着难有这个大问题的呢？但是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这些人的想法呢，他就有意识的就在这边讲了这个十锭银子的这个比喻。我相信他要借着这个比喻呢，来着矫正这些人的观念，要将他们错误的思想，将他们固有传统的偏见跟偏离，将它给矫正过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讲了这个比喻，这比喻呢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功课。首先我必须要先提出来，在我们读这个启印经文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读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从路加福音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另一个是取自于马太福音的这个也是分银子啊去做生意的这个比喻。但是我不知道当你读了这两个比喻之后，你有看到他们的类同在哪里吗？一个是分银子，分五千，分两千，分一千，这边的是有十锭银子，有十个仆人，一人给一个。基本上许多的这一些解经家都认为这两个比喻虽然类似，但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比喻。而且呢这一边要谈到的这个比喻呢，是关系到所有的这个信上帝的人。好，我们继续要来再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讲主耶稣基督所讲下的这个比喻呢，它基本上就是要矫正人们对天国那一种错误的观念，对弥赛亚那一种错误的盼望。而且呢他同时呢要借着以自己要走上这个耶路撒冷，要上耶路撒冷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要上十字架。那么他必须背负全人的罪上这个十字架。那么你说上十字架的后果是什么呢？那个后果就是死，就是要钉死在那十字架上，然后呢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但是因着上帝的力量不被死给拘禁，因此呢他复活了之后呢，他要来这升天，他要来这掌这个王权。主耶稣基督要透过这个比喻呢告诉他们，矫正他们的关系，矫正他们错误的观念呢，并以着自己的方法呢，就是上帝的方法，只是必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呢，方能够来这得着那真正的荣耀。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很正确的只是推断，推断什么呢？他们盼望可以很快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一刹那之间呢将罗马这个敌国给抢过来，将罗马敌国呢给打败，然后呢重新建立以色列国，重新建立这个犹太国。他们有着一种可以一劳永逸，辛苦了一次，然后呢完完全全呢就可以好好享受，能够来这贪图这种安逸的这个念头。因为这时候人们的心啊总是这样子想，盼望上帝的国啊很快可以显出来。经文告诉我们，他说又因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快要显现了。但是呢上帝的方法往往跟人的方法不一样，上帝要借着他自己所讲下的这个比喻，同时呢借着他自己的做法呢能够来着矫正人。好，我们现在很正式的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比喻里边。这边比喻谈到有一个贵胄， 向这个要往这个远方去，要德国回来。那主耶稣基督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想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在沟通这一方面的一个高手。怎么说呢？我往往，你如果说每一次你读圣经，你读到主耶稣基督跟人家来着交流或者是沟通或来自所讲的话的时候呢，你不得不佩服主耶稣基督他是个沟通的高手。怎么说呢？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这一些比喻，他讲过什么比喻？这是撒种的比喻，是吗？当时他在撒种的时候啊，很可能在旁边就是稻田，所以他用的这些比喻呢，是普遍老百姓都可以一下子就想到，可以接触，可以想象的这一些比喻。他讲到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的时候呢，讲到的是什么？你要去准备这个灯，要去准备那个油，然后就将这个油放在那个灯那边，将它点燃。这是犹太人当时那个时代呢所用的这一切。所以当他在这边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每次你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脑海里边浮现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这边他要说他这个贵族要到这个远方去，要去德国，而且呢在他德国回来了之后，他要掌管他的这一些子民，并且呢同时那些不服他的，不愿意他做王的呢，将他们完全的将他们给杀掉。当主耶稣基督有意无意的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我们对犹太人的背景，我们没有那种背景，所以我们读来读去就好像觉得说他只是做一个比喻。但是呢，对当时代的犹太人来讲，对当时代的这些信徒来讲的话，他们马上在脑海里边就想到了在以色列国里边真正发生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做一个很快的一些背景的这个介绍。大家还记得这个希律王吗？希律王，对不起，发音不准啊，希律王。这个大，其实你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出现这个希律王，希律王，有时候是一个是父亲，可能有一个是孩子啦。所以为了要分辨呢，很多时候在历史书我们通常都用成再加一个大字，就是老爸，就是大嘛，啊 ，Herod the Great， 好像说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他们喜欢用这个大字，能够来着分辨，能够来着显示出这个老爸，这个大希律王呢，就是那个大。那么这位大希律王到底是谁呢？你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基督还是个 baby 的时候，刚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是要干掉，就是在犹太国经验里边可以找到的那些婴孩，要将他杀掉的，这就是这个大希律王。那么呢，他死后，这个大希律，他死后呢，他有三个孩子，很有趣的就是这三个孩子呢是不同的妻子所生的。那结果呢，要为了安抚，为了他自己的这个国度呢能够来着连续下去呢，他做了一个安排，就是三个孩子，那么在这个希律国，这个犹太国，这个以色列国呢，将它分成三个部分，然后呢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在某个地方就要来着做带领的。当时因着犹太人，因着这个以色列国呢还是属于这个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不说，也不是单单只是说老爸说好这个地方就由你来管就说了算了。所以当时呢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除了这样子的话，这一些孩子们呢都必须要到这个罗马，向这个罗马的凯撒呢向他请愿，跟他说你也将这个国，就像我父亲将这个国给我，然后呢给我一个封号，所以我们称为分封王，就是这个罗马帝国，这个罗马这个凯撒呢分封给这一些希律的这些孩子，然后呢他们才能够有着这个证明，因此呢有着这个权势，能够在当地继续地能够来着做分封王，管理当地的子民。但是呢从犹太人的这个历史里边呢，我们注意到 特别是大希律王的这个其中一个孩子，叫做这个亚基老，熟悉吗？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叫做亚基老。不管怎么样子呢，这个亚基老就是当时，我相信这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呢，他们已经很接近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呢也离开，就是也应该还是属于在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正好呢，这个亚基老呢，他当时就是老爸所分给他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耶利哥称王。所以按照这历史呢，亚基老呢就将他自己的这个总部呢，这个官殿就设在这个耶利哥，然后呢他就要到这个罗马呢去接受这个王位，要请求这个罗马这个凯撒呢给他有这个王的这个称号，所以他必须要离开耶利哥。但是呢，一旦这个领带领的这个领导的他要离开他那个地方，他总要有个安排。那么当时呢，他就将这个国家呢交给他自己的仆人们，他管就是将他的这个国这个省交给他的这一些手下，并且呢要求他们必须要能够来这经营他的财产。一旦亚基老离开了这个耶利哥之后呢，同时啊，其实在犹太国里边呢有一批不服亚基老的，因为历史的记录让我们看到，其实亚基老他的这个性格呢是非常的残暴，所以不得人心。所以一旦知道亚基老要到罗马去，要请求这个罗马这个凯撒呢给他这个王的称号的时候呢，他们同时呢派了一批的人，希望能也能够来这赶上超越他，能够在这个罗马这个凯撒这个敌王的面前呢跟他改变，不要将这个王的封号给他。历史是这样子记录的，亚基王到后来呢没有真正的德国。那么这边主耶稣基督讲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了之后呢，第一个印象就是大家都想到了亚基老。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一边？这边他提到这个贵族他要往远方去，要去德国，而且呢是实实在在得了那个国回来，而且呢要在那个国当王掌管一切。主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个比喻呢，将他自己所要做的，将那个时间表呢给他定下来。当主耶稣基督他说这个贵州要到这个远方去，要去德国的时候呢，他有意无意的在告诉我们，他自己马上就要到耶路撒冷了，他马上就要在耶路撒冷呢上十字架受死受难，然后呢必须要被埋葬，然后呢复活升天，回到父上帝的右边。在他德国回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他同样的将这一些机会赐给信他的人，就像在这个比喻里边所说的，这个贵族呢他就叫他的这个仆人们来，就用十个，你说哎呀这个人可其实只是做一个小王而已，只是有十个仆人，其实应该这样子去理解。既然是比喻，那么很多时候呢数目字就代表着一些含义。很多时候你会注意到，哎，喜欢用十锭银子，喜欢用十个童女，还有什么，还有十阶，就好像有意无意的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用十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现在人喜欢用的就是一个 perfect score， 就是一个全面一个全然，好，什么都没有漏掉的意思。那么他这边的意思是说，他叫他所有的这一个仆人们，然后呢一人给这个一定的这个银子呢，好叫他们去做生意。而且他很有意思的，他叫他们来了，然后一个人分一定的银子，一定的银子大概是多少呢？从现在的这钱来算的话，解经家一般认为一定的银子大概是当时代可以维持只是三个月，大概三个月的这个工资。诶，你算起来的话，如果说你月收是5000块， 三个月大概45000块可以做一些小本生意了哈，开好像说做小贩啊，开卖泡泡茶、啊，就是可以做生意，可以经营了，有那个本钱呢、啊，去开始做那种生意了。好，那么呢，他这边在告诉我们，当他叫他们来了之后呢，他只是跟他们说，你们就将我给你的这个一定的银子呢，你们就好好的去做生意吧。做要规定做什么样子的生意呢？全权由这些仆人们自己来着决定。这边就是这个比喻跟马太那边的那个比喻不同的那个地方，这边是每一个人都被分到一定的银子，这边他在这个贵族他在分这个银子的时候呢，他并不看这个人这个才干大，给他5000，这才干差不多了，给他2000，这个收收，这个给他1000，对吗？他不是这样子分法的，就是凡叫被叫来的这个十个仆人当中呢，每一个人他都给这个一定的银子，并不看你长得帅多给一点，你长得比较丑少给一点都没有，只是按照这每一个人他心里有数已经要给他们的，好让他们能够来着去将这个钱呢去做生意，完全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呢，他有意无意的就留下一句话，他留下什么话呢？他说你们去做生意，其实这句话很好听，你就可以拿着那一笔钱去做生意，但是呢他说只等到我回来。他有意无意的在告诉这些仆人们，只说当他得国了之后他要回来，回来做什么？回来要算账，回来要看你们做生意然后有没有赚钱，然后呢他就有所的决定。主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比喻有意无意的在告诉这些跟随他的人，当时在里边听他讲道听他就是教导的这一些人呢，上帝的国并不像你所想象的，上帝的国必须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而且呢他真正是上了十字架。到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真正是上了十字架，受死受难，然后呢被埋葬，升天复活升天，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如今啊还在等候主的再来，是吗？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有一朝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在空中与他相会。这就是当主他真正得国回来了之后呢，跟他第一次降生到世上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次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世上的时候呢，他是要将这个福音给广传，他是为了要拯救救我们，我们的这个罪脱离这个罪，洗净我们的这个罪呢，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属于上帝国度里边的子民，被称义，也能够进入到上帝的荣耀里边。所以他给大家许许多多的机会。但是呢在这边当主耶稣基督，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变成了一个审判的王，他要审判各个信他的或者是不信他的，要万人在他的面前有所的这个交代。所以我相信这个比喻呢其实并不复杂，但是呢我想他这个比喻既然是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所讲的这个比喻呢，我想我们应该看重这一段经文，看重这个比喻，应该多思考多思考，并能够真正掌握到这比喻里边所要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所要带给我们的欠缺，对吗？你说这样子的话，这个比喻里边他提到叫十个仆人来，一个人给一定的这个银子，那么呢这代表着什么样？这是代表什么呢？这个一定的银子是这个贵族给他仆人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就是回到父上帝的那一边，有朝一天他要再来， 那么这一段时间，你说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这个比喻，按照着我们的理解去解说的时候呢，就好像在告诉我们，这个十个仆人就代表着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因为十就是全嘛，这是只要你是属主的名，主给你这个一定的这个银子，你已经收到了吗？你已经收到这个一定的银子吗？要查一下，好，要查，要收好啊。那么你说这个一定的银子到底是比喻这什么呢？你看每一个人所领受的都是一样的，你说我们领受的才干一样吗？不一样。有一些人像唐牧师，像钟马田，他们领受的很大，所以他们做的事工很大，我们的才干不大，我们所领受的也不多，对吗？但是这一边呢，是每一个人都领受一样，这代表着什么？我们在上帝那边所领受的是什么？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啊。那么你说那一份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救恩，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你想想看，如果说有一个人是收到两份救恩啊，哇，他可以将另一份救恩卖给人家，没有这回事。每一个人所领受的都是一样，都是同等的，只是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所领受的都是一份救恩。那么在这个比喻里边呢，这个仆人他领了这个一定的银子，他就用这好好的善意利用他这个一定的银子，他有这个本钱呢、啊，有这个本钱方能够做生意嘛。所以呢，有其中有一个呢，他就好好的去经营，经营上帝就是这个贵族给他的这个责任，给他的这个一定的银子呢，他好好的经营，结果呢，他赚回了，赚了多少？赚了十锭的这个银子，哇，这个真是厉害哈、啊，真是厉害。第二个呢，他比喻是说，他赚到了这个五锭的银子，同样的也是赚到，不过偏偏第三个就什么都不做，只是保留着他原本的那一个一锭的银子。你看这个贵族，他叫他的仆人自己去做生意，他没有就好像一直盯着他们，哎，今天怎么你没有去上班，今天怎么你没有去开店做生意呢？他没有，他完全是给他们 freestyle free hand， 就是给你的你要好好的去善意利用，然后呢去好好的去做生意。只是有一招，他要回来了之后呢，他要向他们来着算账，所以他说等我回来。哇，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给我们的一个警戒，有朝一日主还是要再来。所以我想当时听的人呢，其实都明白不过了，都明白不过，知道主只是借着这个比喻呢，要告诉他们他有一天要再来，有一天要再来，在他们当中当这个王，好不好？那么这个比喻里边他继续讲，他就说当这个人这个贵族他德国回来了之后呢，他就吩咐那些银子的人呢，领那些银子的仆人呢，然后呢来着要知道他们到底是赚了这个多少钱。结果呢，十个仆人里边圣经记录了三个，其中一个他就说老老实实的来到这个贵族的这个面前的时候呢，他承认，他说主啊，你的这个一锭的银子呢，现在已经赚了十锭。那么这个主人就跟他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呢，就可以来着有着这个掌管这个十座的城。第二个，虽然所赚的没有十锭银子，虽然是赚了五锭，但是呢主给他的回答还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在这最小的事情上呢有忠心，所以呢现在呢我要按照着你的这个忠心啊，给你来着看管，来着掌管 五座的这个城。这边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求我们，在我们所领受了救恩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了他的这个救恩，他要我们领受了这一段救恩，这个救恩了之后呢，在他未来再来之前呢，要善于好好的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好好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能够时刻的能够来着靠着主。你想想看，这些仆人们他们一无所有，若非是这个贵族给了他这个一定的银子，给了他这个本钱啊，他方能够开始做生意。我们人也是这样子，除非是救恩是从上帝那边赐下，要不然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单靠着自己而能够来这得到救恩。那么同样的，当我们得着了救恩，除非是靠着主的力量，除非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结出这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是能够成为那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好，做得全，做得齐了之后呢，我想啊，那些非信徒们看论文的生命，他感觉到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他的行动他的行为不一样，他的观念不一样，他不会斤斤计较，他总有着盼望，无论环境是多么的困难，无论前途好像是多么的渺茫，但是呢他总有个盼望，他那个盼望呢乃是因着他的信仰，他信仰的这个对象就是一位真神，就是一位真实的上帝，所以呢他不至于失望，他不至于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呢忧忧愁愁，不至于呢一直感觉到郁闷，一直感觉到力不从心，一直感觉到哎呀做基督徒实在是太辛苦啊。我不知道我们众人当中，你未信主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如何，可能你到了一个关键点的时候呢，你做了一个决定，你知道除非我信我的上帝，除非我信主耶稣基督，要不然的话我的生命就完全没有盼望了，是不是？所以很欢欢喜喜的领受，当你第一天信主了之后，哇，我跟你说那个喜悦在你里边啊，按捺不住啊，人家都要睡觉了，你还是点灯开灯起来哈，读圣经，群读圣经，哇，在里边思考，在里边默想，在那边赞美祷告，哇，多么盼望可以一直下啊，用着那种很好的电池哈 ，ever ready， 哈，就是一直都有好像那种灵力在里边，但是呢，很快的你又落到了现实的生活当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迎着生活的压力，啊，迎着升学的压力，迎着要工作的压力，迎着家庭的压力，迎着种种种种你自己本身的问题等等等等呢，你会注意到，哎呀，做基督徒真的是很麻烦啊！礼拜天还要来做崇拜，下雨天那么好，最好是待在家睡觉。你多么羡慕，哎，那些拜佛拜神的，不是很好吗？苏嘎，初一十五就到教会，就到那个庙献一个花，然后就可以回来了。等等等等，哎，我们这样子不对，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真正在主自己的面前很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既然相信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真神啊，必须要在我们生命里边真正能够产生这种的果效，不是吗？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要不然的话你说有谁愿意要当基督徒呢？如果说你每一次跟同事们分享的时候，哇，真羡慕你啊，你礼拜天可以在家休息，我礼拜天要在教会做侍奉，我要很早起身，我要准备，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什么东西，那么我想 相信人家一旦只这样子听了，鬼才会信主，没有人愿意信主，是吧？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够结那个果子，就无法，就像那个仆人无法接着他的那个一定的银子呢赚取更多的这个银子，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趁着我们今天一同读这个比喻，我们再一次的得着提醒，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力量，救恩从上帝而来，是的，救恩从上帝而来，上帝所交托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在他所吩咐所命令的事情上呢，我们要有忠心，我们要忠心于主的吩咐，以至于呢我们能够真正活出来。一旦我们真正活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在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呢，就有着那种的果效。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这比喻里边，那个贵族他给这个仆人的这个赞美的话，这是第一个，这个第二个，这是一个赚了十锭的银子，一个是赚了五锭的银子。当他给这两个仆人说出那些赞美的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在说你很有才干，他不是说你做得很美很漂亮，他只是跟他们说，你们在这小的事情上呢，你们很忠心，所以上帝，我们的上帝也很看重我们的忠心，就是既然是信上帝的，我们就忠到底，就是一定要跟随着主，不偏离，不侍奉其他的，不要侍奉其他的上帝，只是单单要来这侍奉我们的上帝，以至于呢，我们在他所吩咐的事情上呢，我们愿意能够来这忠心，从这一点出发，并不在于你是不是很出色，并不在于你就是聪明过人，而是在这个小的事情上呢，我们确实愿意能够来这站好我们的岗位，我们就做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美好的这个见证。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比喻讲到这边，其实已大概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要求，但是如果说这样子将它结束的话，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交代清楚。接着我们要谈其中的一个呢，他什么都不做，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很害怕你这个主人啊，因为你是个很严厉的人，没有放的你要拿，没有种的你也要收，你见过这样子的人吗？你见过这样子的人就很糟糕哈，一定是很难过。当主耶稣基督用这样子的比喻的时候呢，很快的我们也可以隐隐约约的想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有没有曾经他们面对过如此的这个历史？有，当以色列百姓到这个埃及地的时候，曾经有一阵子，这个约瑟死了之后呢，没有人再认识这个约瑟，法老呢就来这逼迫这个以色列民，用我们的话就是法老的干那些以色列民，什么都不用，但是就是偏偏你要照这个东西照出来，是吗？没有给的，不过我就是要在你身上里边收取，没有放下的要拿，没有种的也要收。哇，一听了，这个人好像隐隐约约的将上帝想成是这一种暴君，坐在宝座上发号令的，而忘了上帝其实有慈爱的一面，是吗？所以呢，当这个人按照着他自己的想法，按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思考这个主人的这种做法，或者是作风，或者是他的那种性格的时候呢，他的出发点其实就是错了。当出发点是错的时候呢，接下来的行动也不会好到哪一边去，你知道吗？他用什么？为了不要失掉那一定的银子啊，因为一失掉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结果呢他用什么？他拿一条手巾，然后呢将这个一定的银子呢将它包好。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你现在还有用手巾吗？现在都是用纸巾，用完了丢掉。好，你现在还有用这个手巾？手巾 那个真正的用途是用来做什么？包干粮哈，饿的时候可以打开起来哈吃啊，不是，手巾是要什么？要抹汗擦手，对吗？啊，好像你有笔名的问题，像我的话就用来什么啊，笔涕啊擦一下，对吗？啊，现在呢，这个仆人呢，他用他的手巾包那个一锭的那个银子，哇！我想，因着出发点，他对他的这个主人的认识不够，他对他主人的认识有偏差，所以他所做的东西呢，都是有偏差的。甚至有一些人认为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不是很笨吗？怎么样子确保呢？这一锭的银子用这个手巾包了就不会掉掉呢？其实更好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就像在那马太福音里边的，将那一千的银子呢埋藏在这个地底下，至少不会有人偷嘛。当然了，我是说你偷偷摸摸的将它藏起来，没有人知道哈，好过你一直带在您的这个身上哈，一直有一种惧怕，哎，要不然这个银子，这个一锭的银子掉出来要怎么向这个主人交代？弟兄姐妹们，同样的，我们对于我们的主的认识也一定要不断的更新，一定要真正明白主对我们的这个要求。主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给他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哇，你说这个标准太高了，这标准太高，我达不到，我应该怎么样子呢？不，从这个比喻里边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所看重的是你的出发点，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任务呢，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将它做好，而不是只是我可以做得多好，我可以有多聪明能够来这完成。所以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呢，鼓励弟兄姐妹们，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既然在上帝那边白白领受了所谓的一锭的银子，那么呢，我想也应该好好的借着这个一锭的银子呢，好好的能够来这发挥。教会有许多我们的事工要等着许许多多的人来这填满那个位置，所以我们也盼望每一个人都愿意，只是忠于我们上帝对你的要求，忠于我们上帝给你的吩咐，所以你也愿意只是站出来，能够在你的岗位上能够来这做好。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也跟我一样，我们受着经文的这个话语，我们有所的得着，有所的感动，我们也愿意只是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上帝认识不足，以至于呢我们采取了什么都不干，因为我太怕了，我怕做错，我怕做得不好，那么上帝要来这向我们追讨。所以第三个仆人的情况呢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对上帝的观念，他对他主人的观念完全是错的，他的出发点里边就有着一个怕，就跟今天我们在这个主学要讨论的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因着怕，所以什么都不敢做。我们应该要去除掉如此怕不敢做的这种心态，而完全的能够来在上帝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我什么都不行，但是因着你是那个全能的主呢，你使我能够在你所吩咐的事情上呢，我愿意能够来这尝试，这样子才能够显示出上帝的力量是超越吗？对吗？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个人已经很有才干了，那么上帝用着他当然很有果效，对吗？但是呢，人们给上帝的赞美呢，始终好像因着那个人本来就是大有才干的，好像说上帝的荣耀呢，就因着这样子呢，被磨损掉了。反过来，如果说现在这个人讲话就是结巴，但是因着上帝的感动，结果呢，他有一天能够成为，能够讲很好的道，他的道时常能够来得感动人的时候，你想想看，哎，是不是我们的心里边更自然的会觉得说，这上帝的能力很明显的就是动工在这个人的身上， 以至于呢，上帝将那不能的、不可能的，在上帝的眼里边，上帝有着能力，也能够来着将它变成是可能的，而且是活生生的，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那么一切的颂赞荣耀都能够来着归给主。好，最后有一段，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批人，他们是不喜欢这个贵族，所以呢他们不愿意他来着做王。这个比喻，这一段的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一点，就是自古以来不曾改变的，就是没有人愿意上帝当他们的王，没有人愿意上帝来做他们的主，除非我们的主自己能够来着感动我们，除非我们的主自己能够来着动善功，没有人能够愿意他自己来着掌权。世界的历史就是这样子，祖先亚当夏娃一开始虽然是上帝创造的完美，但是呢始终不愿意上帝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就背叛他的这个诫命，结果呢他们因此而产生了这个罪，因为得罪上帝。接着由以色列人的历史，当时代就是亚伯拉罕愿意来着侍奉上帝，周边的这一些人呢，外邦人，他们就是偏偏要找亚伯拉罕，偏偏要找以色列民能够来着向他作对。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当他所行的一切本来是应该吸引更多的人看到这实实在在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救主，但是呢他们偏偏不愿意如此看，而且呢偏偏就是要向他作对。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竟然将他活生生的钉在十字架上。重看世界的历史，各个世界不同的地方，欧洲曾经是基督教很风行，但是如今呢那边的人也不喜欢也不愿意上帝做他们的王。基督教是真正的信仰，但是你一看看这个历史，基督教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宗教浮现出来吗？有回教，有锡克教徒，有其他目前我们所看到讲得很玄讲得天花乱坠的这些宗教都有。这一再的表明证明，人如果说没有从上帝那边得到救恩，根本是不愿意上帝做他们的王。在这边也给我们一个警告，也给我们一个劝解，就是当那些人不愿意上帝做王的，就是不愿意主耶稣基督做王的，有朝一日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经历审判，而且他们的判刑是什么呢？判刑就是死，将他们杀掉，天国里边没有他们的份。这是对于非信徒的这个刑罚。那么你说基督徒有没有受审判呢？有，每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呢必须要有所的交代。不过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边，就是第三个仆人他什么都不赚，虽然将他一定的银子，原本是银交在他手中的，将他拿了过来给那个赚了十锭银子的，但是呢他还是属于那个贵族的属下，只是表示说他没有将他杀掉，他也没有将他出出他自己的那个国度里边。这边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想起了圣经的一段话，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五节，我很简洁的将一两句里边将它挑出来。他说有人就是用金用银用宝石用草木和秸，然后呢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但是呢保罗说个人的这个工程啊必然要显露出来，而且呢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因为到时会经过这个火的考验啊，有火的这个发现。那么如果说你所做的这个工程呢 当这个火的这个试验来的时候呢，没有将它烧尽，那么感谢主，上帝将赐你那赏赐。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的马马虎虎，就像这第三个仆人没有将我们一定的银子好好的去发挥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从上帝那边所领受的这个好像也会被拿去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好，我们很快的要做一个结论。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从今天的这个比喻你学习到了什么？上帝给我们，给你，给我的这个救恩，我们是采取什么态度来着看待，来着对待？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自己生命里边的主，生命里边的王？允许我这样子发问，你的生命里边也有没有一条这个手巾，将你从上帝那边所领受的那个一定的银子呢，将它包起来，结果什么都没去弄？接着我想我们应该要学习，继续的能够来着真正清楚认识我们与父上帝的关系，我们做他的这个子民，我们有义务，我们有责任。但是呢，这是一个荣耀的这个责任，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呢做上帝的代表，做他那美好的见证，盼望我们也能够来着一同在主的这个国度里边呢，一同能够来着成长，能够成为那众人，成为我们的上帝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背出你自己的话语提醒，再一次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配，若非主你自己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又何能有何力能够来这领受这个救恩。主，既然我们在主你自己的面前白白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也愿意要能够来这忠于主你自己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也恳求的主，你赐给我们那相称的力量，相称的勇气，相称的信心，以至于主，我们在你所交托我们的事情上，我们有忠心，我们的工作也能够来这带出果效。再一次的为这弟兄姐妹们来的祷告，恳求的主，你赐福给他们，引领着他们，也能够在主你自己的家中能够来着保守着我们每一位，我们一同能够来着成长，能够来着变成老年，也能够成为主你自己那美好的见证。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